弟兄姐妹平安。我跟后面招呼一下，说要转一下。好，感谢主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段圣经，对于我们众人来讲，很多人很熟悉，但我相信初信主或者说信主一段时间的，可能也不那么熟悉。那为什么要分享教会的根基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当圣经耶稣基督说他把门徒领到该撒利亚的腓立比，那该撒利亚腓立比在什么地方呢？大概是在整个，你可以看到这是这个没有那么清楚哈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更清楚一点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在腓立分封的地上面，该撒利亚是在这个地方，他的腓立比不是我们讲的腓立比教会，是该撒利亚的腓立比。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呢？第一个，它是在黑门山脚下，还记得吗？诗篇133篇说那黑门的甘露，有没有？那就是这个黑门山，它是该撒利亚是在黑门山脚下，它距离整个加利利海大概是25 mile 40 kilometers 的距离。在这个地方，当耶稣把门徒们领到这个不属于当时犹太加利利地方的一个城市，耶稣带他们到那边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边第一个有外邦人巴利的神庙，有巴利的神庙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自然神称为潘，这个潘在那个地方，你可以稍微看到这个图，其实如果清楚一点的话，这里呢有很多的河流，有一个洞，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，他说那地方是自然之神潘的诞生地，那个地方是约旦河的发源地之一。好，约旦河最后那个地方有一个该撒的神庙。那我们如果按照这样来看的话，耶稣基督把门徒们一起带到一个充满着异教色彩、自然崇拜、犹太情感的地方，以及当时君王神话的集合地。也就是说，门徒们在那个地方所看见这四周围的一切的时候，他们会被启发一件事情，就在思考一个很重要耶稣要问他们的问题。第一个，人说我是谁？第二个，你们说我是谁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今天的教会而言，对于在座的每一位而言，当我们遇见我们生命生活环境中困难挑战，以及甚至是别的异教的挑战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人就应该回到我们今天耶稣问我们的话，我们如何去面对自我，面对环境，面对压力，面对周围事情的挑战。耶稣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说问你们说我是谁，如果耶稣同样问你，你说我是谁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你要知道，门徒3年多跟着耶稣，他们见过耶稣所有行的神迹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死人复活，5饼2鱼15000人吃饱，你可以看见门徒看见所有的神迹。可是呢，门徒在这一些神迹之后，他们常常在问，这是怎样的人？这人到底是谁？那弟兄姐妹，这件事情如今耶稣基督就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方，有当时的假神、自然的崇拜、君王的权势，以及圣和感情的发源地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被问到这个整个信仰上非常重要的问题。那当时他们就念，他们就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请
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请注意，当耶稣要确认自己在他们心中的想法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为着让门徒们能够发言，他就用第三者的叙述法。那这很重要，我们中间有许多小组，有许多团契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在带讨论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告诉他们，你们曾经听过别人讲什么，你就让他发表。那当他发表的时候，诶，是别人讲的，我听过某个牧师讲的，我听过我前个礼过去的礼拜五我参加小组的时候，我们带领的说我听过八个牧师讲这一段圣经，要查考那一段圣经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他透过别人的讲，然后呢勇敢的发表，所以使他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点思考。那这个思考是什么呢？他说有人说什么是施洗约翰，谁说的呢？诶，是希律王说耶稣是施洗约翰复活了，有人说。那有人说是耶利米，以利亚。那马拉基书说这是耶稣就弥赛亚的先锋，这是弥赛亚的先锋。又有人说是耶利米的时候，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传说。以色列人传说，当整个以色列国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神会再兴起一位先知叫耶利米。最后先知里的一位，那这个是摩西自己说的，他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。这四种说法是犹太人对那些工作不平凡者最高的敬意。门徒们应的是别人讲的，所以他不必负责，他就发表别人怎么说，有人说，有人说。但是耶稣是谁呢？弟兄姐妹，我同样也问你，如果今天我问你耶稣是谁呢，你说你去问我们牧师，去问我们长老，或者哪一个教会主日学的，常常不是自己说，都是人说，或者听别人说。那弟兄姐妹，但是今天如果主问你说，我在你的心目中是谁，我们就要思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门徒被问的时候，他们同样在思考耶稣是谁。他们见过耶稣许多不平凡的神迹，但是门徒们三年半的时间更多看见耶稣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，他不属于上流社会的风云人物。门徒们自己也深深的知道，如果不是耶稣基督，他们是不会被当时的拉比选作他们的门徒，他们是没有资格的。那我常常喜欢跟弟兄姐妹说，如果你们认识我，认识我年轻的时候，小的时候，我必须跟你们说，我自己都有一种想法，如果我是耶和华神，我不会拣选甄士平来做我的仆人。我常常觉得，我觉得我会拣选更优秀更好的，我常常觉得我是不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当站在这讲台上对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是出于神自己无条件爱的拣选。如果神有条件，他不会选择我的。我也有时候很感谢我的岳母，因为他竟然敢把他的女儿嫁给我。真的，我真的不骗你们，我常常在想，我的妻子从小就做班长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，整个学校里头这段时间什么长我都没有做过，连走路的那种拿旗子的路队长我都没有做过，你就知道我能力有多差。我真的不骗你们。所以耶稣基督带给门徒的是一种非常难以想象的。如今我们的主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门徒们突然间安静，因为在他们的想象，在他们的看见， 耶稣有极高崇高的荣耀，但是耶稣有极卑微的样式。在他们所认识的耶稣里头，那至高的他觉得是的，甚至门徒们在变相山上他们看见了主。可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竟然可以非常卑微的跟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，甚至当耶稣基督要受难之前，他谦卑洗门徒的脚。耶稣是谁？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基督是受膏者，是救世主的意思。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跳脱我们华人的观念。我们的华人观念父大子小，哎，你也说过，耶稣说啊，父比我大，是的，那是在地上以人子的身份向天上说的，在天上的时候是同荣同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华人是父大子小，父先子后。可是呢，犹太人整个对父与子的观念是父与子相同，父有眼睛，儿子有眼睛。父有嘴巴，儿子有嘴巴。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儿子也是一个什么？独立的个体。因此当说我讲到我的父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我跟我的父亲是一样的意思，这是犹太人的意思。所以当耶稣说我天上的父，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，打他的理由是一件事情，你把自己与神看作同等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彼得他在信仰上的信心的宣告的内容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宣告是有权柄的。当使徒老约翰年老的时候写约翰福音，他想到五饼二鱼的故事之后，神迹之后，有许多的人他们跨过海要去找耶稣。耶稣曾经提到一个观念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，一起来读，请。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什么叫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呢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思想过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稍微举一个例子。今天如果神有一个规定，你们在17个小时之内要从这里到北京，请问我们唯一的方法是什么？坐飞机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说，不，我不坐飞机，我要跑步。你想17个小时以后他跑到哪里？有没有出洛杉矶？大概连洛杉矶都出不了，是不是？不，我要骑脚踏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一件事情发生了，当我们的主立下一个标准的时候，那个是一个永恒里绝对的标准。我们暂时的人，这种短暂的人，在我们的情况底下，怎么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呢？怎么可能达到？就像上帝给我们说，我要你17个小时到北京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再用自己的努力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我跑很快耶，100公尺8秒9耶，可不可以到？不可能。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们再会跑步，请问一下，跑17个小时，我们有谁可以到北京？没有人可以到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就是相信飞机可以到，对不对？诶，真的飞机可以到吗？马航也觉得耶，德航也觉得耶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，就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相信飞机可以到，你真的是必须相信它。如果今天你要上这个飞机，那个人旁边跟他讲说，哎，这飞机今天会失事，你要不要坐？还要坐的请举手，不会了嘛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所有踏上飞机那一条，那个路的人，全部都是相信飞机可以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要在17个小时里面达到，你是用你的信心达到的， 不是用你的工作达到的，不是用你的努力达到的，是你用你的信心达到的。阿们。所以耶稣才会说，如果你今天要来做神的工，按照人努力的标准，我们达得到吗？我们达不到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既然达不到，耶稣就说，你们信，你们唯独相信神差了我来，你们唯独相信我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当我们信心一踏上去的时候，本来我们做不到的，现在怎么样？做到了。所以信心的本身能够做到的工作，比我们人努力所能够做的更大。我们要相信耶稣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气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，我盼望弟兄姐妹要明白，这样一个信心的启示不是来自于人的，而是来自于天上的父，或者说神所差派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所启示我的。这一点为什么是这样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面对的难处我们都知道，当那一天得到答案的第二天，就是星期二那一天，我跟有平牧师、建华师母，跟我们的同工跟魏牧师师母，跟我自己的姐妹，我们六个人就跪在这个地方为建华师母祷告。当我在面对建华师母的时候，我觉得内心中有一个深深的感动，我就跟建华师母讲，在人不能，在神都能。大家认不认识这句话？认识，对不对？在人不能，在神都能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想问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是先告这句话，在人不能，在神都能，还是我们拼命的想方设法把我们的问题解决？我们是哪一种做法？请问一下哪一种？通常都是想方设法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你知道，然后我们努力的做，做完了以后，虽然这个事情还做成功，我们把荣耀归给神，但是呢，在人不能，在神都能的这个还是没有成全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我跟你讲，它是一种做法，是神把人带到尽头，使人用着自己无法、无能、无力的想法去看这件事情，然后这件事情看完了以后，当我们看见啊，人所有的工作大概就只能够做到这边了，我们只能够完完全全把信心仰望神了。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一下，建华师母的光景是不是这样？好像是。因为我们听到胰腺癌、胰脏癌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感觉好像都是这样。因此我就看见 TO 教会弟兄姐妹开始连锁40天的禁食祷告，开始呼求神。当这个教会被神带到在人不能，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。这时候整个教会就把我们的眼目高高的向我们的神怎么样举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主，我们今天教会 TO 教会能够被带到一个光景，就是我们把人的方法放下来，人的能放下来，因为知道我就算想方设法我也没办法。因此17个小时我这个人努力到得了到不了，我知道我到不了。我现在唯有一个方法是什么？有一种信心的跳跃，主，我就相信你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样的带领，你知道这样的工作是出于我们神的旨意吗？我们的神要把教会带到一个尽头，不再用人的方法去努力。我们有多少的工作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比如说今天，我要讲一个事工， 财务同工说先看预算哈，哦，没有这一条，对不起，明年再编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教会有教会的制度，没有错，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事情，而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感动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祷告？我们不是用预算，我们用奉献的方式，让弟兄姐妹凭着主内心中的感动去成求这个，去成全这个事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能不能先把神放第一位？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因为这个是整个教会的根基。为什么这样宣告是有福的呢？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始入生了。你看见了没？当我们这个人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光景要被带到一个程度，那个程度就是我们有永远的生命。我把永生定义成为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再会断绝了，这叫永生。因为永死是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断绝了，叫做永死。那在永恒里头的永死就是灭亡。所以当一个人跟神之间建立了永恒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不再会断绝了，就是永生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主就不定我们的罪了，我们就出离了与神隔绝的光景，进入了与神结连的光景。所以已经是出始，始是隔绝的意思，在我的定义中间，我稍微解释一下。两个人签离婚证书，离婚不是结婚哦，签离婚，签完以后他们两个人死了没？没死，对不对？婚姻呢？死了，这样知道吗？他们的婚姻死了，但他们两个人有没有死？没死。所以他们两个人没死，但婚姻死了，意思是什么？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断绝了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明白吗？所以死是断绝的意思，生是结连的意思。所以一个人当你信完耶稣以后，你就不再被定罪了。我们人为什么跟神之间会有断绝的关系，会有死的现象？因为人犯了罪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主说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信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时候，这个人他的罪的事情就解决了。罪事情一解决了以后，我们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就进入生的关系，叫做永生。因此我们就离开与神隔绝的光景，进入与神结连的光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叫做出始入生了，出始入生。那我们来看，这样子以后神就宣告一个教会根基。请问一下，什么是教会？很多人认为教会就是教堂。哎，你今天去哪里啊？我今天去教会啊。哦，你去教会啊，其实你是来什么？来教堂聚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一些人把教堂当作教会，有一些人把教会当作牧师。弟兄姐妹去安慰你，关心你，如果牧师没有关心，教会都不关心我，有没有？你听过弟兄姐妹这样讲吗？哎，弟兄姐妹回答我，有没有这样讲？有嘛？其他弟兄姐妹很关心，就牧师没有去看他，然后他就回来讲，教会都不关心我，有没有？所以牧师等于什么？牧师等于教会，是这样子吗？嘿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，请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那所以教会是指着一群人，所以我们在一起叫做什么？ 教会，教会不是指的这一栋建筑物。所以当弟兄姐妹去关心你的时候，是谁关心你？教会，请注意，是教会在关心你。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，这一群人如何呢？这一群人是被主呼召出来的，这一群人是在基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这一群人在各处是求告耶稣基督之名的，这样子。这一群人在哥林多就称为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在我们这边就叫天上城华人基督教会，阿们。所以天上城华人基督教会存在于天上城这个地方。弟兄姐妹要明白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是神的计划，是神心意当中的一部分。今天我们个人向神有一个交账，有一个交账，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忠心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天上城基督教会就是在座的每一位，将来要交天上城基督教会的账，知道吗？你千万不要讲传福音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宣教部的工作，跟我没关。有一天我们周围每一个人，请注意，我们要向主交账。当主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他就讲到磐石，他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彼得这两个字原有磐石跟石头的意思。耶稣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这句话会被误解，已经被天主教解释成为彼得是教皇的根基。但是磐石这个字，旧约一方面是指的真正的石头磐石，一方面凡是讲到不是石头而讲到其他的指称的时候，这个指称都是用在神的身上。到了新约，基督说啊，我们刚才有读后，然后呢啊，基督说他这个磐石是指的基督耶稣说的。虽然犹太人常常面对面说，哎呀，你真是磐石，讲的是他很牢靠，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种指称，从来没有这种指称来指过人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让彼得自己来回答。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五节一起来读，请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那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彼得自己说，这个最底下这一块磐石的活石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。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说上面这句话呢？说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呢？那这句话我先跟弟兄姐妹说，这句话乃是主告诉彼得，因为你说你是基督，你 认识到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所以呢，你就是第一块活石被建造在这个磐石上。以后凡是认耶稣基督他是基督，而且是永生神儿子，只认定这一位的，这个人就会被建造在彼得以后的这个石头上，然后慢慢成为灵宫，成为圣殿。所以整个的教会是 被建造在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这样以后，我们今天读了，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够再立根基了。当耶稣基督宣称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那听见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是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始入生了。那这句话是讲到教会的权柄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已经与主建立了关系， 我们有永生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是真正离开永远的沉沦，进入到永活的里头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已经是出死入生了。耶稣基督就宣告教会要胜过阴间的权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最近很多弟兄姐妹看见，哎呀，你看 ISIS 又杀了埃及，好，多少基督徒又杀了，最近又杀了多少基督徒，又迫害了教会，哎呀，神啊神啊，你的公义在哪里？主啊，你的旨意在哪里？亲爱弟兄姐妹，凡是用这种眼光看的都是地上的眼光，用人的祸福好坏来评断人世间所有的事情。诗篇73篇的作者，他用人的眼光来评断，他觉得他是枉然的，他的敬虔是枉然的，因为恶人呢，哎呀，骄傲，而且吃得肥壮，然后义人呢，常常被恶人欺负，他觉得他的敬虔是枉然的。可是你仔细去看诗篇73篇，到后来，当神把他带进圣所，带进神的圣殿里头，他再重新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作恶而不被惩罚的人，他是坐了通向地狱的直达车。弟兄姐妹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再说一次，一个作恶而不被惩治惩罚的人，他是坐了通向地狱的直达车，他没有回转的机会。今天，哎呀，我为着去看什么事情，我把车子停在一个 不能停的位置上面，一出去回来一看，哎呀，有一张罚单，哎呀，主啊，我是去做你的工耶。主说做工不能犯罪啊，你这样明白吗？主在教导我们做工不能犯罪啊，不能用犯罪为手段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当我们看那些 ISIS 所杀的那些人的时候，我必须跟大家讲，我内心中实在羡慕的不得了，何等有福，将来他们是在殉道者的行列有份。我必须跟弟兄姐妹说，如果我相信进到神的面前有那永恒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如果我相信我们的主的赏赐是真的，我就跟你说，今天我们看见的他们是可怜的，他们将来看我们在永恒里头，我们是可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真的是得荣耀的冠冕，他们只要嘴巴说一句话，我不认耶稣基督，他们就不被杀了。弟兄姐妹，刀子架在这边容不容易啊？枪放在这边容不容易？所以我必须讲，我们为什么可以继续站在我的信仰上宣告呢？因为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我已经脱离死，进入永生的里头。主，我的眼光已经从地上被带到天上去了，因此当我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时候，这些事情我就有一个角度在看，那个角度就是我不再看他们是可怜，他们是不幸。你知道初代的教会有哪一个人信主不是这样信的？所以因为初代的教会他们信主的时候是把命摆上，以至于初代教会就把福音传到现在我们这里。如果我们开始觉得，哎呀，他们好不幸，他们为主死，以后脖子刀子架在这边脖子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承认了，没有，我不信耶稣了。哎呀，信耶稣原来这么辛苦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根基在哪里？根基在哪里？是的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阴间不能胜过教会。那这里面因为教会是建造在真理的磐石上面，教会就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。今天我们在这边，我很担心弟兄姐妹来听到的道内容没有基督，内容没有指向永恒，常常用短暂的眼光来看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讲道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 请问你们一下，年领百万年薪，家里住千万豪宅，开数十万的名车，这样的人他不奉献，上帝纪不纪念他们？纪不纪念？上帝会不会纪念他？哎呀，你竟然开千万，住千万豪宅，会不会纪念？不会的，上帝不会纪念这种人的。我为主的缘故，把一个白开水给小子中的一位，神纪不纪念？弟兄姐妹，一个有永恒眼光的人，他就会看见原来我为主所做的小事远胜过世界的财富。那请问一下，我们是追求财富呢，还是追求为主做小事呢？所以多少时候我们的眼光是错误的，我必须再讲，必须朝着永恒来看。如果教会今天是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，但我们却是仍然在罪中，甚至我们通融罪，你想教会何等的不幸。当主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的时候，其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这是福音的工作。我进到基督教会的时候，看见哎呀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照样差遣你们。这个差遣是什么？你看到一个人，哎呀，这个人不配得福音，他的罪有没有留下来？留了没？留了，对不对？不传福音就把人家的罪留在他身上。所以当你把福音传给他，带领他信主，他的罪赦免了没？赦免了。所以这句话整个的意思，其实是带着教会，带着那个天国的钥匙，我们进到那些人群的中间，千万不要看见一个人。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牧师啊，这个人你一定要去传福音啊。我说好好好。她说她是两个博士，做人好好，她如果信了耶稣对教会很有帮助。哦，我是因为这样去传耶稣的。弟兄姐妹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不是说他不需要福音，不是的，我是说我们是因为这个理由去传福音的嘛。弟兄姐妹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传福音是我们都欠他们福音的债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好，不是因为他到教会来教会多光荣。没有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谁到教会来我们觉得教会很光荣。我们如果有，就是有主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觉得教会很光荣。最后，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每一个时代教会都面临不同的问题。就像耶稣带领门徒到盖撒利亚腓立比地方一样，都面对这些挑战，教会要如何因应呢？我很难过，有时候教会在带领别人的时候，带领夫妻关系的时候，是的，我们竟然可以看一个不讲福音，不讲耶稣基督，不讲圣经，然后只讲内容，夫妻怎么相处。我必须跟弟兄姐妹说，那是有问题的。那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说，不需要基督我的家庭可以好，不需要基督我的儿女可以好，不需要基督我们人与人之间可以好，可以吗？我告诉你，渐渐离开了磐石。在外面我没有话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可能必须在外面，他在面对着外面一些需要。但是我也有一点矛盾，因为王明道弟兄他一直在反对社会福音，他说教会做了社会工作却没有福音。我有一点担心，我们讲完了所有东西是没有基督，没有神的儿子，怎么办？教会已经慢慢离开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的磐石。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这个教会外面写，基督是这个教会的磐石根基。教会是被建造在这个磐石根基上，离了这磐石，教会什么都不能做。是的，教会站在这唯一的根基上，教会在各个时代中就可以向罪恶、向死亡的权势宣告。如果是这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求上帝帮助 TO 教会 把我们的根基稳稳当当的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根基。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宣告，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把千象城基督教会奉献给你，使这个教会真的是在这个时代中分别为圣之际，以至于我们传神圣的福音，还神圣福音的债。我们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，就求你使用。我们也特别为建华师母祷告，从人来看他身上是有疾病，主，但是你有旨意，你有计划，你既然有这个计划，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把教会带来顺服基督，相信你有掌权。愿主你为你名荣耀的缘故荣耀你的女儿，使你的女儿也能够荣耀你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郑牧师，我们。